震惊的消息发生，不知道在座的还有多少记得在12天前发生的事情。如果不记得的话，给大家一个提醒，就看看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啊，是不是 Steve Jobs 就是乔布斯在10月5号的下午去世了，对吗？那 Steve Jobs 他的就是乔布斯啊，他的一生是很传奇的一生哈。他很有特点的一点就是他每天都穿着这样的衣服，尤其是在他重要的产品发布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黑色的 T 恤，再加上那个蓝色的牛仔裤，白色的球鞋。好，所以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都知道乔布斯这个人，对不对？即使你不知道没有听说这个人的，我相信你或多或少都拥有他的产品哈。在座有多少有 Mac Computer， 有 iPod， 有 iPhone， 有 iPad， 或者我应该问谁没有，对不对？是的，那个乔布斯的话呢，他是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他也是苹果公司的这个首席执行官，一直到8月份哈。那呢，乔布斯在2004年的时候啊，曾经被诊断出得了癌症啊，医生当时预言他说只能活3到6个月，但是呢，他后来非常奇迹般的恢复啊，就基本上治愈了啊。在2005年的时候呢，Steve Jobs 在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一个演讲。在演讲的时候呢，他谈到了自己对这个死亡的看法啊，我是把他英文翻译成中文啊，他说没有人愿意死，即使那些想去天堂的人也不愿意通过死的方式去到天堂，但是呢，死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个命运，没有任何人可以逃避。但是本来其实就应该这样子，因为死呢可能是生命中最大的一个发明，它可以是改变生命的动力，它把老的都清除掉，把道路的话呢给新的预留出来啊。所以看到就是他对死的看法其实是很开明的一个看法。今年8月份的时候呢，大家知道这个乔布斯他辞去了这个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职务哈。在当时呢，很多人都已经预测他离死期已经不远，甚至有记者呢因为错误的当时报道他死的消息而失去了他的工作啊。在2个月之后，乔布斯终于死了啊，这一次呢就不再是猜测，是一个事实，对吗？所以乔布斯之死呢，可以说是一个大家都在预期的这一个事件啊。但是在这个事件终于发生之后呢，似乎整个世界，大家如果看他死之后媒体的反应，都还是在困惑和不相信的状态之中。他真的死了吗？哦，这样的一个人，他真是不应该死，对不对？甚至有中国的网友啊编出顺口溜说，上帝想听歌，所以接走了 Michael Jackson， 上帝想看新闻联播，所以带走了罗京啊，上帝想看漫画了，就带走了小新的爸爸，上帝想用 iPhone 5了，所以接走了乔布斯。所以很多人居然把这个乔布斯死的归咎到上帝的头上啊，当然是这个玩笑话。所以在乔布斯死之后呢，世界各地的他的粉丝啊，商界的工商界的领袖，政治人物，媒体都给了他最高的评价。苹果公司在自己的网站上说，下面一个，再下一个啊，在他的网站说是这样的评价他的，可以说可以归纳就是所有各界对他的评价说，苹果失去了一个远见卓识的和有创造性的天才，世界失去了一个有魅力的人，有幸认识乔布斯的人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朋友和老师，乔布斯留下了一个只有他才能建立的公司，他的精神将永远成为苹果的基石，对不对？今天呢，在那个斯坦福大学，今天早上在斯坦福大学举行了一个 Steve Jobs 就是乔布斯的追悼仪式。据说啊，只有湾区最有重量级的人物才能参加啊，不是一般人都可以参加的。而且加州的州长呢 Jerry Brown 呢更宣布，今天就是10月16号是乔布斯之日啊，就是以这个方式来纪念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乔布斯他的一生啊，真的是一个很有成就啊的一生，是轰轰烈烈的一生，不平凡的一生。他这个人呢也是很有魅力，很有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人，对吗？他的影响力呢可以说远远超过了工商界的范畴，也有很可能像其他人预测一样 会超越我们这个时代，对吗？所以可以总结说呢，他的一生啊都是在追求卓越啊。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叫 Have the courage to follow your heart and intuition， 就是翻译成中文说，你要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心和直觉。那么这样的一位榜样，这样的一位英雄啊，这样的一位领袖，他的一生对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在职场上拼杀的基督徒而言有什么启示呢？我们是否也要追求乔布斯这样的卓越呢？那我今天呢要给大家分享的信息就叫追求卓越啊，是我们这个跟随耶稣走进职场的第一篇信息。如果以后神给我机会可以继续的来跟大家分享啊，这是第一篇信息。所以我要想告诉大家的是呢，我们的上帝要我们在职场上也去追求卓越，但是呢却是和乔布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卓越啊。那我刚刚说了，我穿这身衣服是乔布斯穿的衣服，所以呢接下来我要换件衣服穿哈，那个也不能把这个衣服脱下去，但是呢换上一件衣服也显示我这个怎么讲，用圣经的话来讲，穿上新衣，对不对？要在主里边做新造的人哈。 OK，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经文，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先读中文。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上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英文，好吧？会读英文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读。 Whatever you do in word or deed, do all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Jesus. Give thanks through him to God the Father. 愿神纪念他自己的话语哈。我是希望就是大家能够把这段经文能够记住，尤其是我们每一个在职场上的弟兄姐妹们啊。下面呢我们就要来看看神要我们追求的卓越是什么。接下来我要分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呢追求卓越的范畴，第二个呢追求卓越的方法，第三个呢追求卓越的结果啊。先看第一个方面，追求卓越的范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啊。工作我们知道都有不同的地方，对不对？但是在神的眼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换句话来说呢，无论我们在哪个岗位上工作啊，我们都可以追求卓越，我们都可以荣耀神啊。在这里呢就是我就想呢纠正一个错误的看法。很多时候在教会里我们认为工作是属世的，在教会里侍奉才是属灵的，对不对？弟兄姐妹们有很多呢觉得周日来教会是一个属灵的事情，所以呢不想来也要来，而且在教会里要表现很积极，对不对？但是周一去上班的时候呢，一个个就垂头丧气，哎呀又要去上班了，真累，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这个表现出现哈。我读过一本书，这本书呢叫 Not a fan becoming a completely committed follower of Jesus， 说不要做一个粉丝，要做一个完全承诺的耶稣的门徒。这本书呢是这样的描写我们很多基督徒上班时候的表现啊。他说每天九点钟的时候我们到了公司的门口，把车锁好，从自己的车里出来，对耶稣说，你在车里等我哈，等会儿我回来以后五点钟咱们再见面啊。所以当这些基督徒他们打卡呀，他把这个 badge in 哈，就是打卡进入公司大门的时候，实际上的话呢他已经关上了对神的这扇门。他说就有很多的这个借口出现哈，比如说本来是就是贪婪，却为贪婪辩护，说这个是野心，是为了追求成功；本来就是不诚实的行为，但是为不诚实辩护，说这个叫有生意的头脑，对吗？那么在工作场所里，当然也从来不要提自己的信仰，但是为这个辩护说这个是基督徒的忍耐啊。这是这本书里边说到我们基督徒上班的一些表现，可能或多或少在我的身上，在大家的身上有这样的体现。其实我想说呢，上班和我们来教会啊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因为我们基督徒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不是仅仅来教会敬拜神哈，是说我们在任何时候随时随地我们都要敬拜神，我们都要赞美神，我们都要荣耀神，阿们。 OK，而且对于我们上班族而言，想想看大家一天花多少时间在自己工作上面，所以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场所中不能够见证神，不能敬拜神，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口，对吗？从某个角度上讲，如果在工作场所中我们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的话，那么就不是一个本质意义上的基督的门徒啊。我们教会讲就说跟随耶稣啊，要做主门徒。其实这个最简单的定义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耶稣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啊，不管耶稣去哪里啊。所以如果我们拒绝耶稣进入我们的职场呢，我们就不能够称自己是耶稣的门徒，对吗？嗯，大家知道我在戴尔公司上班哈，戴尔公司很大的公司，有很多的基督徒，对不对？在公司呢，甚至有这个基督徒的查经班啊。我太太以前也在戴尔公司上班，她呢，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在她的团队里有一个同事就是基督徒啊。那他在工作场所中的表现呢，就是用一个字来形容，叫 mean Christian。大家知道 mean Christian 什么意思吗？啊，就是很 mean 哈、啊，就是小孩子听说很 mean， Christian 基督徒也很 mean 的，这个人的表现叫 mean Christian。但是他是我们奥斯汀一个很大教会的执事啊，而且他当时还在负责一个分堂职堂的工作。OK， 所以就这样的一个弟兄啊，他在教会里表现很好，可是在职场上的表现不到位，对吗？那这样的反差就是你能看到他能够荣耀神吗？能够真正的荣耀神吗？他让我们在他周围的这些人觉得很困惑，对不对？说我们的信仰难道只是教会里的信仰吗？我们的神难道不是我们工作场所中的神吗？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这个耶稣的门徒，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荣耀神。好，刚才是说我们不能人为的把我们所做的事情分成属世的和属灵的啊，工作其实是属灵的。那么我要纠正的第二个错误的看法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大家讲，哎呀，我现在的这个工作岗位其实很低了，我要做到更成功的时候我才能荣耀神，对不对？所以大家知道一个公司要想正常运转呢，需要有很多的不同的工作岗位，从公司的这个首席执行官啊，一直到打扫厕所的 janitor， 对不对？有很多的工作岗位，这些工作岗位呢一个也不能缺，对不对？ janitor 不打扫厕所，大家都那个生活发生问题，是吗？这些职位的工作范畴不同，它能够影响的范围当然也不一样，但是谁可以去追求卓越，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荣耀神呢？我想答案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句经文，叫无论做什么谁都可以，首席执行官可以荣耀神， janitor 也一样可以荣耀神。好，我这里呢就想举一个例子，下一个 slide， 就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劳伦斯弟兄，对吧？劳伦斯弟兄呢，他在大概300多年前在法国的一个小镇上出生，他18岁的时候参兵啊，参加圣战受伤，从此呢腿走路啊就有点一瘸一拐，走路非常的这个不方便，不能做什么。后来他37岁的时候进入了修道院，进入修道院想做什么？当然是想做修道士了，对不对？可是他进入修道院却没有被接受做修道士，而让他去厨房里做了一个杂役啊，所以他在厨房里做了15年的时间。如果说工作有贵贱之分，那么在厨房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去从事那些最肮脏又刻板又千篇一律的工作，大概算是最低贱的啊。那如果说工作有属灵和不属灵之分，那边是这个修道士们在这个读经在默想，对不对？自己却在管理油盐采采米的工作啊，那比较而言在世人眼里大概也是不算属灵的工作啊。可是我们看到这位劳伦斯弟兄呢，他却在这样的磨练里边跳出了自我的圈套，他做什么事情都想着为神去做，一心为神去做，他不再想其他的问题。所以作为一个结果，他的生命、他的生活、他的工作啊，被完全的改变，他也蛮有喜乐和能力在他的工作中啊。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他的有一些言谈呢，还有他的这个信件被整理成一本书，叫什么？与神同在啊，叫与神同在，成为300多年以来属灵的经典著作之一，激励了多少的基督徒在自己的本职的工作岗位上去追求神啊。在这本宝贵的小书里边，他说我们的成圣不在乎做什么，乃在乎我们是否为神而工作啊。好， 那我现在下来分享第二个方面啊，叫追求卓越的方法是什么啊？在这个保罗在这里说，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啊。我们大家在祷告结束的时候，我们都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对不对？所以奉主耶稣的名的话呢，他的意思是什么？他是说我们要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愿意我们所祷告的事情都以他的名，按照他的心意去成全，对吗？那么我们在职场上说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在我们每一个 email 的结尾我们都要写奉主耶稣的名，或者在我们每一个 presentation 的结尾我们都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当然不是这样的哈。如果我们大家这样来想这样来做，可能早就被解雇了哈。除非你是在一个基督教的这个机构里工作，是不是？所以在职场上奉主耶稣的名，对于我来说，它意味着我们要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哈，不仅仅是在教会里的主，在家庭的主，而且是我们在工作场所中的主哈，意味着我们可以和邀请他啊走进这个工作的大门哈，邀请他可以坐在我们的 cubicle 里边哈，邀请他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开会，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编这个程序，对不对？可以跟我一起来跟客户打电话啊，可以按照他的教导好，按照马太福音里边登山宝训的教导来处理我们和上司和同事和客户之间的关系啊，发生的纠纷啊，意味着我们可以在工作挑战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寻求他的帮助，意味着我们可以因为相信他而不是相信自己能力的缘故来很有信心的完成每一天的工作，对不对？所以大家相信吗？如果我们大家有这样的心态，就是说我们去到公司上班的时候有这样的心态，说我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做，我想我们的工作表现会大不一样，我们的这个精神状态也会大不一样，是吗？刚才我们提到劳伦斯弟兄，他呢就是一个凡事都奉主耶稣的名去做的这样一个弟兄哈。在他这本书里写到，有一次他被差去买酒啊，买酒可能当时修道院是喝酒的啊，但是买酒也是属灵的事情吗？啊，他自己呢对这些差事他自己非常的不满意啊。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又缺又拐的人哈，所以当时买酒的时候，在那个船上的那个装酒的木桶啊，装满了整个船，所以他如果要在船上行走，他怎么办？他还在那个木桶上爬。啊，因为他有残疾的原因，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他不愿意去，他非常不满意。可是因为这个他心里哈、啊、有这样的一个 commitment， 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承诺，不管做什么，我都要按照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做啊。所以他就甘心乐意的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任务啊，就去买酒。结果呢，当然是据修道院报告说，他买酒的表现非常很好啊，非常好。劳伦斯是这个300多年前的这个圣徒哈，我就这里呢再举一个普通的很普通的离我们很近的一个圣徒啊，也许在座的有很多人都认识这个人啊，至少那些吃海鲜的这个弟兄姐妹可能认识啊。大家知道在奥斯汀的这个 Costco 商店有一个海鲜的柜台，是不是？这海鲜柜台只有什么时候有啊？就是那个卖那个就是 fresh 的那个海鲜的生鲜的那个柜台，只有什么时候有？只有周末的时候才有，对不对？比如周五周六的时候才有哈，而且大家去晚呢就卖完了，对不对？那因为我太太呢她爱吃海鲜，所以我们经常去光顾那个柜台。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有没有注意到在那个柜台里服务的那个服务员是谁？大家有没有印象？不是每次都是，但大部分时候是那个人，有没有印象？是一个黑人，高高的，胖胖的，对不对？是一个黑人啊，他呢经常穿着这个白大褂啊，戴着这个白口罩。每一次你去他那儿呢，你自个儿还没有高兴起来，哎，他高兴起来了，他说 ：“Hey brother, glad to see you, what's up？” 好像跟你很熟一样，对不对？然后说 ：“What can I do for you？” 然后 ：“Hey, you like crab, huh？” You know， 就是他的那个表现呢，你可以看得出来那种高兴的态度，那种欢迎的姿势是完全真诚的。他不是那种招牌式的那种欢迎那种问候，大家有没有印象？有没有？是不是只有我有的印象啊？看见很多弟兄姐妹点头，感谢神哈啊！那如果你带着孩子的话呢？哎，他经常跟你孩子打招呼，把孩子逗的这个咯咯的直笑啊！就是这样的一位很普通的这个在 Costco 卖海鲜的这么一个人。那有一次呢，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跟他聊起了信仰啊，我也不太跟人聊天，但是那天不知道怎么回事聊起来了，他刷了一下就从自己的白大褂里掏出了一本小圣经啊，是这个诗篇啊，诗篇。他说 ：“Hey brother, this is our Lord. I need to read His words every day.” 从此以后就说这个人的这个形象啊，就深深的烙在了我的脑海里边啊。虽然我到现在我也没搞清他叫什么名字，但是呢，我知道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做的人，对吗？就是卖海鲜，把海鲜卖好，把这个来的所有的客户都侍奉好，这就是他的工作岗位，这就是他荣耀神的地方。 OK， 好，现在我来分享第三个方面，追求卓越的结果啊是什么？就是用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说，要借着他，借着耶稣基督感谢父上帝啊，借着他感谢父上帝。这句话的意思呢，用在职场上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每当我们有成绩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荣耀归给神，而不是把荣耀归给我们自己啊。我想我们在座的都是聪明人啊，智商肯定比我高，只要你工作努力呢，就一定有成就，对不对？也许不是像乔布斯那样的这个惊天动地的成就，但是比如说提升啊，涨工资啊，受表扬啦、啊，或者是顺利的完成一个项目啦、啊，这些都是不小的成就啊。所以每当我们有这样成就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荣耀归给谁，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好，下一个 slide。 有一首很好听的歌啊，这大概是我想想，大概十多年前很流行的一首歌，叫 I Surrender All， 叫我完全的降服。这首歌啊，其中有一段呢是这样写的啊，这个因为它这个英文这个韵律很好，所以我把英文放在这里给大家读读哈。 If the source of my ambition is a treasure I obtain, if I measure my successes on a scale of earthly gain, if the focus on my vision is the status I attain, my accomplishments are worthless and my efforts are in vain。 所以它非常押韵啊。那翻译成中文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把野心当作至宝，如果我用世界的标准去衡量成功，如果我追求的只是我自己的名望，我的成绩就一分不值，我的努力也毫无意义啊。这个唱这首歌的歌手叫谁，大家有没有谁听过这首歌？听过哈，有好多哎 Tim 今天过来听过这首歌啊，感谢主。唱这首歌的歌手叫什么？叫 Clay Cross 啊！我是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才偶尔认识这个歌手，因为大概这个是很早以前的歌哈。他在13岁的时候信主啊，在这个大概是高中毕业，他都可能没有读过大学的。他曾经在这个 FedEx， 就是在这个联邦快递公司当这个运输司机做了6年的时间啊。但是呢，他唱歌很好。他这个 voice， 他的声音很好，所以他一直都梦想成为一名歌手啊。那他在13岁信主之后啊，一直就在那个教会里侍奉，在那个就是choir里边哈、啊，做歌手，去各地。他当时他的 pastor 带着他们去各地演出啊、表演等等啊。他一直都想成为一个很成功的基督教的歌手啊。终于在1994年，因为这首歌。这是单曲啊，叫 Surround All， 我完全降服。在这首单曲，他获得了基督教音乐的最高奖 Dove Award 啊，鸽子奖是最高的这个奖励。在这之后呢，94年之后呢，因为他就是看到了成功的希望哈、啊，他就辞去了这个 FedEx 的工作，然后就开始了他的音乐的这个职业，开始出专辑、开演唱会，成为民众一时的这个基督教的歌手。所以他和他的太太，就是他太太叫 Rene 啊，他的太太从此有了一切自己以前都不能梦想的东西，对吗？然后有金钱，有这个地位，有尊重，到哪里别人都问 What can I do for you 啊？可是就是这样一位成功的啊基督徒哈、啊，一位成功的歌手，他没有把荣耀归给神啊，在他这个灿烂的光芒的背后，他却是。被色情所困的一位男人哈、啊，以至于不可自拔哈、啊。 后来的话呢，就是到了一定程度，上帝最终管教他，他就突然在比赛的时候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失去了自己声音，不能够再唱歌啊。嗯，后来的话呢，这个感谢神哈、啊，有这个教会啊，有其他的这个弟兄，他 counselor 帮助他啊，那也圣灵的力量让他呢悔改，愿意把自己这些经历讲出来。后来的话呢，他就跟 Rene 他跟他太太一起去到各地，不仅是唱歌，而且做见证，来啊、教导很多的人啊。他的声音也慢慢的恢复了啊，没有像以前那么好，但是他大部分都已经恢复了。所以我讲他的故事是想跟大家一起看一下这个 Clay 他的经历告诉我们是什么。我们可以在表面上做神的工作啊，我们可以取得很大的成功，但是我们心里却可以完全的否定神，我们可以完全的拒绝神，因为我的注意的重心只是我自己，对吗？荣耀是我的，跟神没有关系。尽管我表面上可以说把荣耀归于神，唱歌的时候可以说我完全的 surrender， 完全的降服，心里边我就是神啊。他们在那个取得成功之后，就表面上做的事情是一个 perfect 基督徒做的事情啊，参加教会，十一奉献，把金钱这个捐给这个有需要的人。可是他的心里边是否定神，在心里边没有把荣耀归给神。好，我们刚才讲了半天这个乔布斯的经历哈、啊，我们看看他的一生。乔布斯的一生是了不起的一生，对不对？没有人可以否认哈、啊，没有人可以否认，他是了不起的一生，是追求卓越的一生。但是他有把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上帝吗？恐怕没有，我不敢百分之百的肯定，但是恐怕没有，因为有一些证据哈、啊，比如说证据之一。刚才我们提到他在2004年的时候被诊断出得了癌症，对不对？半年之后呢，他的癌症奇迹般的恢复了，所以他从2004年一直活到2011年，活了今年，活了7年的时间。但是他从来没有把荣耀归给神，他把荣耀归给谁啊？报道是说他把那一次跟死神擦肩而过这个功劳归给了他信奉的佛教和他的太太啊，感谢太太是可以的，信奉佛教这好像没有把这个荣耀归给神啊。第二个证据，大家知道，苹果公司哈、啊，尤其最近一两年以来，已经成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市值最高的公司，对不对？有时候那个XMobile 的话呢是第一，有时候它第一，两个公司的话呢互相竞争哈、啊，非常成功的一家公司，几十亿美金的这个现金的储备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成功的公司里边，苹果电脑公司从在乔布斯领导下从来没有一个公司资助慈善机构的政策，从来没有啊。在高科技公司里边呢，我所服务的这个戴尔公司啊和这个苹果公司啊，可能简直是两个极端啊。在最近几年的时间里边呢，这个我们的公司戴尔公司好像哪儿都比不上苹果，对不对？苹果啊，苹果意味着什么？酷，对不对？很酷的公司。戴尔是什么？很 boring 的公司啊。然后他们拼命的推出一些新的产品，每一次的话呢都创造这个记录啊。大概这个 weekend 是在推出什么那个 iPhone 4S， 对不对？据说要打破它以前所有的销售记录。这么成功的一家公司啊，戴尔公司好像在什么地方都不如它。可是你知道吗？我作为戴尔公司的一名员工啊，至少有一件事情我非常为公司觉得骄傲啊，为了公司觉得骄傲，那就是戴尔有一个非常好的资助慈善机构的政策，资助慈善机构的政策。每一次有大的自然灾害，公司都会捐助一大笔钱啊，比如说这个四川大地震呢啊，比如说这个Katrina 呢啊，比如说这个日本这个核电站核泄漏等等。这次大的自然灾害，公司都会拿出一笔钱来捐给他们啊。但是于在这个之外呢，公司还鼓励个人捐献。怎么鼓励呢？就是我们每一个员工，我们最高每年可以捐到10,000美金，公司可以一比一的匹配。而你可以捐更多，你把你所有的工资都捐完也可以，但是公司可以匹配的最高的金额到10,000美金。10,000美金啊，弟兄姐妹们， 我知道我们在座有好多在公司工作的这个在戴尔工作的弟兄姐妹，大家都利用这个政策，非常好的政策，其他的公司也有类似的匹配的政策，鼓励大家都去利用哈。可是苹果公司在乔布斯的领导下，他一直拒绝推行任何的资助慈善机构的政策啊，一直到他八月份下台之后，他把这个首席执行官的这个职位交给了他的第二把手 Tim Cook。Tim Cook 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改变了这个政策，所以苹果现在啊，我们在座有在苹果公司工作的这个弟兄姐妹，苹果公司现在可以员工捐助，公司可以匹配 up to 那个$10,000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么成功的一个公司，他居然就连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啊，我们就不要谈那个荣耀神了，这个基本的公司的道德的良心都没有，就是因为他个人的喜好，不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啊。上面呢，我跟大家这个分享了这个，很快的分享了这个在上帝的眼里边啊，追求卓越的三个方面，对吧？追求卓越的范畴，追求卓越的方法，还有追求卓越的这个结果，对不对？下面呢，我要再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啊，下一个 slide。在座有多少知道这个照片里的人呢？哦，感谢主，有好几位弟兄姐妹知道这个人。他叫什么？叫他的名字叫 Eric Liddell 啊，他中文名字翻译叫埃里克·利德尔。埃里克他是1902年出生在中国的天津啊。他的父亲叫 James Liddell 和他的太太，他们夫妻都是英国派到中国的宣教士。他在中国的宣教士，在他6岁的时候呢，这个埃里克和他的哥哥，他们两个人回到了苏格兰，在那里读书啊，在那读书，一直到1925年，就是他23岁的时候。在这个期间呢，他的父母亲，因为他父母亲是全职的宣教士，还有他的姐姐，他姐姐叫 Jenny， 他们三个人呢一直在中国宣教啊。这个埃里克呢，他呢在读这个寄宿学校，后来读大学。在这个读书的时候呢，他非常的喜欢运动，非常喜欢运动。他最擅长的是什么？最擅长是橄榄球，还有跑步这两项运动啊。所以他在这个两方面花了很多的时间啊，去这个不断的去训练。有一次呢，因为这个跑步的缘故，只有一次啊，一次因为跑步的缘故，他错过了一个教会的祷告会啊。然后呢，因为这个事情，他遭到了他姐姐的指责 ，Jenny 的指责啊。显然 ，Jenny 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哈。Jenny 指责他说：“你可能不再爱神了，所以你要花那么时间去跑步，对不对？”而居然还错过了教会的这个祷告会。那个埃里克他说：“我知道我最终会回中国，我知道我会回中国，但是我现在的任务是跑步啊。”他说了一句话啊，这句话是叫什么呢？他说 ：“I believe that God made me for a purpose.”But he also made me fast. And when I run, I feel his pleasure. 中文翻译过来是说，我相信上帝创造我为了一个目的，但是呢，他也创造我让我能够有这样跑步如飞的能力。当我飞快跑步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上帝的快乐在我的身上。经过了这个很多年的训练，这个埃里克呢，在1924年奥运会在巴黎举行哈，在1924年他被选拔参加1924年在巴黎的奥运会啊。埃里克最擅长的运动是什么？最擅长的项目是什么？是100米赛跑，快跑啊，100米赛跑。但是呢，大概在这个奥运会开始之前几个月的时间，他发现奥运会公布的这个日期啊，这个100米赛跑被安排到星期日。埃里克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认为自己不应该在星期天参加比赛，所以他就从100米的比赛退出了。所以在奥运会开始之前几个月的时候，他转而去训练自己参加400米比赛，就是一个他从来不擅长的这个项目比赛啊，参加400米的比赛。所以他一直训练了几个月的时间，后来的话呢，就跟着这个英联邦的这个运动队啊，去法国巴黎参加比赛。那一天在比赛开始的时候，美国奥运队的这个按摩师给他偷偷的塞了一个小纸条啊，这个小纸条上写什么呀？小纸条上写了很简单的一句话，是萨姆尔记上 二章三十节的英文一句经文叫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啊，英文大概是说 I will honor those who honor me 啊。所以这个神的话语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激励。Eric 艾里克呢就在这个神的话语的激励下一路在四百米比赛是很激烈的比赛，但是他一路保持领先，最终以47秒6的成绩啊，47秒6的成绩赢得了巴黎奥运400米的冠军，而且打破了世界纪录啊，世界纪录一直到4年之后才被另外一个人打破。嗯，但是艾里克的故事到这儿还没完哈，在巴黎奥运之后，刚才我说过了，他对他姐姐说，我知道我将来一定要回中国宣教，对不对？所以巴黎奥运之后，他得到了世界冠军之后，1925年他就回到了中国宣教啊。1934年的时候，他在中国和一个加拿大宣教士的女儿叫 Florence McKinsey 结婚啊，后来生了3个女儿。9年之后，就是在1943年的时候，在日本侵华战争就快接近尾声的时候呢，他被抓到了这个集中营啊，关起来了，就是他的整个那个 mission 的这个就宣教的那个站，宣教站都被抓到那个集中营。然后到1945年2月份，就是2年以后啊，差不多要解放的时候，大概还有六个月就要解放的时候，他在集中营里死掉了，他终年43岁啊。乔布斯死的时候是多大？56岁。在网上听到很多他的粉丝说啊，这么伟大的人这么年轻就死掉了，艾里克在43岁就死掉了啊。后来有很多人这个跟他在集中营的难友啊，都写一些回忆录，回忆当时在集中营发生的事情。嗯，在这些回忆录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大家都对他的这个评价非常高啊，说在2年这个集中营的时间里啊，艾里克他从来没有停止服侍过人，他的品格赢得了整个这个集中营的爱戴。其中有一个跟他一起被关在一起的难友叫 Norman Cleave， 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在书中他这样描述艾里克说，他是我一辈子遇到的最好的基督徒，在集中营的时间里边，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说过任何人的一句不好的话，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不好的。刚才神对我们怎么说？说无论说话和做事，我们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做啊。在那么困难的情况底下，可以想象，就是说，日本军队一定有很多这个残酷的对待他们的行为，他没有说过一句任何其他人不好的话，在集中营里边默默的去服侍其他的人。另外一位难友后来也写文章描述在他死后的情景，他说整个集中营尤其是年轻人在他死之后好几天时间里边都不能够回过神来，都处在极度的震惊的状态之中。说埃里克的死在集中营留下的真空实在是太大了，不能够弥补。还有另外一位跟他同时被关在集中营的宣教士说，他最后说了一句话叫什么，叫 is complete surrender， 说这是完全的降服。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自己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献给了上帝。后来2008年中国开奥运会了哈，所以在中国政府当时就发掘出来了一些过去的这个历史资料，在这个历史的文件里显示啊，当时埃利克被关的时候，他曾经有一个机会啊，英国政府当时做了一些negotiation， 做了一些这个跟日本呢做了一些交易哈，可以把它放出去，但是埃里克拒绝出去，把这个名额交给了一个怀孕的妇女，而自己最终死在了集中营里边。这本书呢叫什么？叫《奔跑人生》（Running the Race）。这本书就是为了2008年中国奥运翻译出版的。译者呢是我认识的一个姐妹啊，这个姐妹本来在外企里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但是为了翻译完这本书在奥运之前出版，她辞掉了自己的工作。她告诉我说她是哭着翻译完了整个这一本传记啊。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盼望大家能够读一下这本书。所以我们可以看呢，埃里克的一生啊，是奔跑的一生， 也是追求卓越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他跑步的时候啊，还是在宣教的时候，无论他是在赛场上还是在集中营里，无论他是说话还是做事，他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做，最终让上帝得到他当得的荣耀。好，所以我今天讲了这么多呢，希望跟大家一起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啊，在尤其是在职场上工作的弟兄姐妹而言，在我们的前面都有这个两条道路啊，有两种卓越，我们要追求卓越，但是有两种卓越，一种呢是追求乔布斯式的卓越啊，这种卓越呢我们可能会很成功，我们可能死后也一样被世人所怀念啊，但是也有可能不成功，不成功就可能庸庸碌碌的过完一生，顾影自怜，然后同时在抱怨神不给我们一个更高的工作职位，可以更好的荣耀他啊。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像劳伦斯这样的，像那位我都不知道名字在 Costco 卖海鲜的弟兄啊，像埃里克这样的弟兄，不管做了什么工作也好，厨房啊，做饭，在商店里卖东西，从事管理性的工作，编程序，当运动员，不管做什么，我们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做啊，可能很有成就，就像埃里克一样是世界冠军，对吧，可以做出很大的成绩，但是呢有成绩的时候我们把荣耀归给上帝，但也有可能我们一辈子就是清贫过普通的一生，在世人的眼里可能一点都不成功，甚至最终孤独的死去啊，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但是不管在世人的眼里是成功还是不成功，只要我们这样做，只要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上帝，在神的眼里我们都是成功的啊，因为我们的上帝说，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谢谢你，谢谢你把这样的话语告诉我们，谢谢你通过保罗在这里说，不管我们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我们都要奉主耶稣基督名去做，并借他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父上帝。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把我们前面的道路这样清楚地告诉我们，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今天在这里听完这个信息之后，明天我们回到工作岗位上，我们就有不一样的盼望，我们就有不一样的态度，我们就能把耶稣基督带到我们的工作岗位上，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能奉他的名去做。亲爱的天父，我们的纪念我们的教会有这样的有这样的这个 vision， 是说我们要跟随耶稣，我们要做主的门徒啊，在我们跟随耶稣做主门徒的每一件事情里边，不管大事小事啊，你都来教导我们，你都来亲自的带领我们，愿意我们从啊这样的圣徒，像劳伦斯，像 Costco 卖海鲜的这个弟兄，像埃里克这样的弟兄里边去学习我们应该学习的功课，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自己的本职岗位上，就是我们现在所工作的这个工作岗位上去追求卓越，也就是追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就是把所有的荣耀都在我们的工作里边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神，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